因阎浮叹持金光说摩诃难经，这是说佛听到阿难的问法之后，知道他的自诚恳切请罚的心情，所以当时先安慰阿难啊，用佛的持金光说摩诃难经，以就是用阎浮叹指金光说，因为佛全身有光明，金光灿烂，所以像阎浮经啊，最好的经啊，紫色的经，发出的光明，那么它全身都有光，所以这个光照耀到这个阿难的地方，让他发现佛的光明啊，得到安慰。一方面佛来摸他的头顶，使他知道佛的对他这个爱护的这个心情啊。佛身所为阿难摩顶的时候，同时就现出一种瑞相，大地都震动。即是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啊，即使就在摩顶的时候的同时啊，那么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啊，十方普遍所有的佛的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为一尊佛所教化的范围，那么近十方无穷无尽的时间啊，那么同时啊，都六种震动起来。六种震动就是动、容、其、真、侯、寂啊，这个六种十八相动前面讲过多次了，不必再说啊。就是当时现出这个地动的瑞相，表示啊六界当开啊，当能解决回佛本源，所以六种震动。微尘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其光同时以彼世界来其陀林观如来顶。这一幕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可惜我们都没看到。大地一震动的时候，近微尘世界，微尘显示世界之多，近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那么多世界，所有世界的佛如来就是佛，住他的教化的范围的世界之中啊，住在世界教化众生的这个佛，同时各个放出宝光，光带宝色，金银七宝的宝色，所以叫做宝光。那么佛顶都放出这个宝光来，从其顶出，其指十方诸佛，每一尊佛的头顶啊都放出宝光来啊，而且很特殊的，其光诸佛放出的光，同时从比各个世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个人的世界里，这个光就照到当时楞严会上啊，照到当时楞严会上的大众啊，先来这个齐陀林啊，照佛的头顶，灌在佛的头顶上啊，佛彼此灌顶，互相啊这个光明灌顶了、啊，其光同时一彼世界来齐陀林，光明同时在十方世界来到齐陀林，就是光明来，不是佛来，是光明道而已啊。而这个光明到了娑婆世界的啊，其受别国度缘，佛正在说法的时候，那么十方诸佛的光就来到齐陀园，在灌佛的头顶，灌如来顶的如来只是释迦牟尼佛啊。十方诸佛放光来到娑婆世界，而这个光明同时灌到释迦牟尼佛的头顶，有没有办法把这种情况把它做成电影啊？如果人家不会做，自己做，哎，自己想出来。哦，十方诸佛都放光了。哦，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正在说楞严经。哦，十方诸佛放光，光明灌在释迦牟尼佛的头顶上。人家不会做，自己做啊。个人的头脑做得很灵敏的 可以做出这个镜头来，自己看，蛮好看的。你不相信，晚上可以试试看。四周大众都未曾有哦，所有的大众啊，从来不曾看过这种的情况啊，所以大家都是都未曾有，不曾看过这种情况，未曾有，以前不曾有过，佛说法多年来不曾有过这种的瑞相，十方诸佛同时望光来观如来经，不曾有过啊。那么大众看到因为不曾有过的事情，所以这未曾有，非常欢喜啊，真是法喜充满啊。那么这个情况在当时的法会上大家都看到，于是阿难及诸大众得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不但是诸佛放光来观佛顶，也观大众，同时还听到诸佛同时说法，同时说话，而且是异口同音，这更难得，所以于是就在这个时候，阿难是当机，并及当时法会的大众，同时都听到十方微尘数那么多的诸佛，在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出下面的法音。异口同音，异不同啊，每一尊佛都有一个口吗？那么说出的话是相同的，音是同的，所以口是异的，音是同的，这叫做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十方诸佛同时在十方世界来告知阿难，说了下面的话，这种瑞相从古不曾有过啊，佛为什么伸手摩阿难顶？因为头是诸根之种啊，头阿达曼啊，这个头是六根当中它包含最多的，眼也在头吗？耳、鼻、舌头也包含身。那么脑筋也包含心意的作用，所以头为诸根之种啊。那么手为解决之药，假如一个绳子打结了，要解开的时候必定要用手，不用手怎么解啊？所以手为解决之药，所以佛用手来摸阿难的头顶啊，显示阿难会在这个六根当中选出一门修行，由此解决解决的下手功夫就在后边文字里会表达出来由摩顶而进东，全世界震动说明这个六劫当开那么同时安慰阿难，诸佛说了下面的话说出这个解决的根本办法，所以异口同音对阿难说了下面的话，说善哉阿难，你欲施之俱生无明，使你轮转生死解根，唯你六根更无他物，你复欲之无上菩提，令你受证安乐解脱极尽妙常，一你六根更非他物。这个双引号里面的文字就是表示十方诸佛说的，十方诸佛放光灌顶之后，同时在十方世界异口同音说了下面的话，说善哉阿难，善就是好，哉是欲为生阿难啊，你真会问法，问得很好你想要知道要认识，要知道你的俱生无明，无量劫来以身同聚而来的这个无明根本，这个俱生无明就是根本无明，为一切烦恼的总根本，就是根本无明。你要知道这个根本无明而会使你六道轮回流转生死解根，没有别的东西 使你在轮回上是没有停止，好像打结了啊，这就是这个根本，就是你的六根。所以说唯你六根呢、啊、更无他无，唯是单单，单单只是就你六根，它就会造成使你六道轮回的根源没有停止的，更无他物，没有别的，就是六根，使你六道轮转不息，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六根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就是使你轮回根源啊，它就是你的俱生无明同时啊，轮回上是不断的，这个根源就在这个六根。这是结，结的缘，结的缘就在这个六根上啊。你还要知道无上菩提要成佛，很快就证到安乐的解脱，极尽微妙常住啊，这是涅槃四德啊，常是常德啊，极尽是乐德啊，解脱的自在就是我的啊，安乐就是定的啊，那么里面就是包含常乐而定的涅槃四德，成佛正道究竟涅槃的四德，这也没有别的，一离六根更非他物，也是有你六根呐、啊。修行成功到断烦恼、了生死，也是六根，离开六根也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使你脱离烦恼而证佛国。那么可见这个六根呢、啊，造罪造业轮回生死是他，修行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也是他。各位先静下来想想，我们修佛修佛法还不是六根吗？啊，造业还不是六根吗？这个道理很明显，应当就自己就可以明白了啊，我们去造业贪嗔痴表现出来的也是由六根表现出来，我们现在发心修行也是从六根修行啊，你不用六根修行用什么修行？眼睛看佛，耳朵听佛法听佛音声，鼻子闻闻佛香，舌头念佛读经说法啊，身体拜佛礼佛啊，异地观想佛，修行也是六根，造业也是六根啊，那真是啊皮毛虫子的，做佛也由他，这是工具，当然是心理作用在哪里啊表现，那么这六根是工具，造业的工具，修行的工具啊，修行要用它啊，那么不去造业把它改来修行，那么就能断烦恼了生死，所以断烦恼了生死也是要靠六根，没有别的东西，更非他物，没有别的东西，这是十方诸佛异口同音说的，不同的口说出相同的话一样，异口同音，这个很不容易哦，好在佛有神通啊，开口的时候大家很整齐哦，跟我们敲木鱼念一样啊，他一下子这个发音十方同时一样，不前不后，这个非常不容易啊，如果不是佛谁能做到啊，诸佛这个话说出来之后，阿难听了还是不懂哎，阿难本来很聪明嘛，可是这个话他听了还是觉得很迷糊，为什么好也是他坏也是他哎，好坏都是六根，这样子他觉得还是不了解，因此接下去经文说，阿难虽闻如是法音呐、啊，心有未明，阿难虽然听到诸佛说的这个话，这个法音就是指十方诸佛说了上面两行多的文字的这个话啊，虽然是听到了，虽是不尽之词，听是听到了，如是指上面的法音，可是心有未明啊，阿难的心还是不了解，还是不明白啊，所以洗手白佛，洗手就是礼拜， 膝是拜到地面上停留一下，手就是头啊，五体投地拜下去稍微停留一下叫做膝手啊。礼佛之后他来禀白佛，问了下面的话：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啊？我难问的。他听到诸佛说的话，他内心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说此令我生死轮回也是六根，安乐妙常成佛啊，证涅槃四德也是六根，同样都是六根，没有别的东西更非他物啊？这个话我不懂哎啊，有听没有懂哦，听是听无啦，可是意思不了解，不晓得讲什么啊。那么既然是还不神通吗，佛就替阿难做解释了啊。如果佛不解释，谁替他解释啦？所以佛告阿难啊，帮阿难解释说：根尘同源，佛陀无二，痴心虚妄，犹如空花。先说这四句啊，众生日用总不出三六一十八界根尘师啊，六根六尘六师，根尘同源，六根六尘同一根源，因为根由见分能接触外境的六尘，外面六尘是相分，也是自己第八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相分啊，见分是从阿赖耶识显现出来，外面的相分也是第八阿赖耶识变现的，所以根与尘呢、啊，同样一个根源，一个根源是什么？第八阿赖耶识的变现啊。那么因此之故，你应当要知道，站在啊得解脱的人的立场来看，佛脱没有两样，佛是禅佛，就是轮回生死，脱解脱啊，正安乐妙常，没有两个东西呀 啊造业起烦恼是一个东西，佛啊，修行断烦恼也是一个东西，脱，他们没有两个，佛脱无二，意思是说，过去一向的缠缚不解脱是六根，现在你想要解脱也是六根，啊，那么要修解脱法门靠六根，啊，那么轮回生死缠缚也是六根，所以无二，啊，是分别。啊，第六意识前六识的分别，这个分别的识啊，假如没有根尘它发不出来，六根不对六尘的时候啊，识不会有作用，所以识性是虚妄的，像什么犹如空中的空花，空花就是哈秀满天金星那个空花啊，那个空花没有实体，你眼见看是有，一下子没了啊。我们实性的希望情况就像空花，有人解释就在这两句四句的上面下功夫，说用根不用识啊，就是正脉所说的，他认为佛在这里明文说出嘛，啊，根尘同源啦 啊所以要从根性下功夫，识是最虚妄的，没有实体，要把它扫干净，所以他要舍是用根，是根据这个文字，他就用这个刻板的方式做这种解释，通不通啊？应当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呀，他这个文字是四个字一句，既然是四个字一句啊，它只有把这个句子 以字数配合好了，那么其他它可以用内涵啊、含在里面。所以这个根尘同源呢、啊、古著有说根尘实性同一根源，这样子叠字解释，它不但是根尘同源，事也同源啊，根尘实性同一根源啊，因为事如果没有根尘，它不会起作用，因此之故根尘事这三样东西是同样一个根源来的，都是在第八乌赖耶识里面呢啊、这个显现出来的啊。那么论禅浮于解脱吗，众生分上觉得被烦恼所缠缚了，这解脱的人呢就没有缠缚可说，脱缠缚没有两样。所以禅宗祖师四祖道信禅师啊，见三祖深忏禅师的时候啊，道信请三祖说啊，请祖师给我解脱法门啊。三祖就说谁扶你啊，想绑你 啊谁把你绑住了啊，我并没有人帮我，没有不就解脱了吗，还另外求解脱，这种境界就是佛陀无二啊。你认为有禅佛吗，那是众生啊，当下灌佛不可得，当体即空啊，佛也空脱也空，无二啊。所以根尘包含事，不是单说根尘而已，所以应当是根尘实性同一根源啊，然后才说佛陀无二啊。他又配合下面的佛陀无二，他不能把这个事字排进去，因为没有根尘不会有事，所以事可以包含在根尘里面的啊。实性希望说实性希望根尘也希望，难道根尘有实吗，根尘有实体吗，六根有实体吗，六尘有实体吗，根尘一样是希望，所以说根尘实性一样是希望啊。因此注解有说根尘实性同是希望啊，根的性尘的性实的性同样都是希望的，都没有实体，像空花没有两样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想要求解脱，不是就从这个根尘下手吗？不然由尘发之，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一交如啊。进一步解释，佛对阿难说，因为由外面的尘境引发六根对尘境的了知啊，这个知就是识啊，难道根会知吗，眼珠子会知吗，耳朵身意根会知吗，所以这个知就是六识啊，同时意识跟这个第六意识啊，这个就是知。因为有尘照到境，境啊照到这个六根，六根照到六尘境，那么六识就发出这个知的作用来。因根有相，因为你六根去照镜，六根是知啊，就是见分，相是外面的相分，就是六尘啊。实际上相分无性，见分也无性，都没有实在体性可得，所以说相见无性，相分见分同时都是无性的，外面的尘是无性，那么能照镜的根也是无性，能了知的事也是无性，都没有实在的体性可得。这个情况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拿个比方来说，同一焦炉，焦炉我们这里好像没有看到芦苇啊，芦苇长江大陆长江两边呢，据说有很多芦苇，我没去过，我不得而知啊，听说书本上写说长江两边呢有很多芦苇啊。当时达摩祖师到南方来啊，以梁武帝谈法不弃，那么他到北方去 就在长江，长江边有这个很多芦苇，摘下一批芦叶，芦苇的叶子放在水里当作船，他站在上面就呼就过去了。啊，你将来到长江把那个芦苇摘下来站在上面呼过去了，不用坐船啊，大魔祖是用这种方法过去的啊，所以叫做一苇渡江，一苇渡江，一个芦苇，一叶芦苇就渡过长江。有人发这个大魔祖师发这一种的，一苇渡江，一个芦苇叶子就渡过长江。哎，没有神，如果没有神通是不可能的啦。那么因此，如果你应当要知这个芦苇，有说芦苇是两个活在一起相靠，如果一个倒下去，这边一个也倒下去。啊，我查这个中文大词典呢，他说这个芦苇是三个，不是两个，三个交叉靠住吧，一个倒，那两个也倒，这三个。啊，他就是引证楞严经里面说，说根尘师三个，不是说两个。啊，连这个普通一般的中文大词典上学懂得这个道理，他也研究过楞严经，他就说这个芦苇是三根连住靠在一起啊，如果一根倒下去，这两根也倒下去。为什么拿芦苇来比呢？芦苇中空啊，芦苇里面是有接，接着中间是空的，它接很长，中间是空的，跟那个竹子一样啊。芦苇中空显示三样东西根尘师都是无性，没有实性可的啊，所以芦苇中空啊。那么也同以焦炉来比方，说明啊根尘师性都是当体即空，没有实体啊。那么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福不可得，破也不可得。最后总结说，是故理经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失即涅槃，无漏真境，云何世中更容他物啊？因此，这个你应当要知道，知见是真的，真知真见。另外建立妄知妄见，那是妄的，那就是无明根本。那个建立的知就是无明本啊。如果能够知见无见啊，没有见的这个分别，那当下就是涅槃，就是无漏法。就是真如清净的这个境界，这里面怎么能够再容纳其他的东西呀？没有其他的，就是根尘实性同一根源，都是虚妄不实，能够在这里了解才能体悟这个道理。宋朝有一个玉安禅师住在瑞鹿寺，瑞鹿玉安啊，玉安禅师他就是读楞严经，读到这个四故理经，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不见实即涅槃，无漏真境，在这个地方开悟。不过他是破句读的，读出开悟来。他这样念：是故理经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实即涅槃。按念读，他这样子读开悟了啊。后来人称他叫做安楞严，安楞严玉安禅师啊，随遇而安的那个玉安啊，玉安禅师从这个地方啊念作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开悟了啊。后来他读楞严经读到这里，他一定这样读。他有一天读到这里，就是这种方式在读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哎，旁边有个人听到啊，那师父您念错了呢，句子不是这样念的，他应当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实即涅槃，不落真境。你怎么这样念啊？安禅师说，这是我的悟境，我在这个地方开悟，这是我的悟境的读法，不能改。你们怎么念你的，我还是念我的。所以叫做安楞严，所以叫做安楞严，就是他的楞严经他念到这里，他要这样念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细细去体会啊，你用心细细去体会，很有道理。因为你建立了知见了嘛， 之见立，你自己见立之见，这是妄知妄见，这就是众生的啊无明根本，你应当要知道，这就是无明的根本。所以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建立起来的这个妄知妄见，那么这个建立起来的知，这个就是无明根本，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源。众生生死根源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啊，所以这就是无明本。知见无了，这个建立的啊，这个妄知妄见已经没有了，消失了啊。知见无了，灭掉了，那么能见到这种境界，那当下就是正道涅槃，就是烦恼破除了，无漏，那就是真如清净，本来如是啊。所以我经常说，宗门下禅宗的那些高僧大德，很多很多都是因为读楞严经得到大受用开悟，他在楞严经开悟的祖师啊多得很，后边还有哎，这种境界后边还有啊，这个所谓安楞严啊，在这个语录里面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个故事啊差不多所有楞严经的注解都有的啊。那么凡是注解的人差不多到这里都知道有一个安楞严存在啊，显示这个安楞严是非常啊有修有证的一位高僧大德，因为他住在瑞鹿寺，瑞像的瑞鹿啊，指鹿为马的那个鹿子啊，他住在瑞鹿寺啊，所以人家称他叫做瑞鹿安禅师。古人对于高僧大德不敢称他的名字，往往是用地名、用市名、用地方名来代表啊。因为他住在瑞鹿寺，所以人家叫称他叫做瑞鹿安禅师啊，不敢直接称义安禅师，都要保留一个字啊。那么上面就是帮阿难解释，说六根轮回生死是他，解脱涅槃是他啊。那么过去一下无量劫来轮回生死造业是他啊。那么我们自己回想也可以知道啊，我们在造业的时候还不是靠六根吗？没有六根用什么去造业啊？眼睛不看东西，不见色，就没有奔色的情况，耳不听声，耳就不会奔声啊。那么如果能够守住根门，不让它往外奔尘，问题就会解决。现在要在六根里面选一门回光返照来专修一门深入啊，就是叫你不要往外奔根，不要往外奔尘啊，现在要把它回头回过来照自性，照自己的自性啊，念念不忘自己的自性清净啊，凡是照到境界的时候马上回头，不要让他跟住沉进去。眼睛看到什么东西，不要去分别啊，不要去想象啊，你就把心翻过来说，哎，你为什么要追他，为什么要看他，看他做什么啊，这是轮回生死根源，哎，他就停止下来，就不会往前继续再奔沉。所以必定要有一个办法把自己的心往回看，不要奔尘。前面第四卷讲得很清楚了，六根奔尘啊，根就沉浸跑，那就是造业轮转的因缘，无量劫来生死本就是这样子造下来的。现在回光返照，反闻闻自性啊，后边这个选这个儿门圆通的这个选地选根门圆通的这个文殊菩萨在句颂里面就说到啊，闻不要闻外境，反闻翻过来闻自己的清净本性啊，那么由此可以体证本有的无上菩提啊。因此之故啊，我们都要从这些地方多多下功夫去观察啊。所以我们学佛楞严经 帮助是非常大的，处处都有启发我们修学佛法的方法，处处有这个方便法门，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呀，我们必定要好好的下功夫，要多读多诵啊。那么接下去这个长文说完之后啊，佛还再用句诵，用句诵重说一遍，这个句诵非常之好啊。而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句言。而时释迦牟尼佛把上面的话说完之后，世尊释迦牟尼佛想要重复用句诵把这个意义重说一遍，所以说了下面的句诵啊。下面的句诵啊，开头一首诵啊，里面含义非常深非常深啊。太虚大师说，掌真论就是根据这一首诵而造出一部掌真论来，那是轻辩论师，印度的轻辩论师啊，空中，那么造一部大乘掌真论，就是根据这个真心有为空这个句诵做造的，造了上下两节啊。看这个太虚大师的摄论呢，里面有说到，那么关于下面的句诵，我们就下次再讲啊。